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有真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见了吗？虽然从表面上看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因为有圣灵在他们当中，那就会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这些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靠了这些小民，大家看看，最后当保罗啊，最后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人很害怕呀，最后去报信喊着说什么，那个搅乱天下的人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看，就是靠了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整个把天下全搅乱了。靠的是什么？靠内在的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是瓦器，可我们瓦器里边有宝贝，宝贝是什么？圣灵，神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里。这就是啊，神差遣他的门徒的办法，照他父差遣的办法，不靠外在的势力啊。所以撒迦利亚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表面上看耶稣是个很普通的人，耶稣所差遣的门徒是很普通的人，但是耶稣本身他就是神啊，是道成了肉身。那么这些门徒也是很普通的，但是有道住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能够彰显出与众人不同的性格能力。所以从这里面看见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以赛亚书43:10-12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然后在新约圣经，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1:8，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我们一想到做见证，就是在说话的啊，在讲见证。实际根据新旧约的说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整个全人，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的见证。不是说非要说话才是见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态度，都是在见证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已经是新造的人，有了基督神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该与众人不同。所以我们不是做见证，而是我们本身就是见证。有意识的、自觉的去做见证，也是在见证；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也是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那为什么说神说我们是他的见证呢？就是因为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进驻，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有了全新的生命，就一定要表达。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很注意我们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不是能够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有二律征战啊，二律征战。保罗在罗马书7这一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我想这是基督徒啊非常真实的生命的写照。过去我们没有信主是最终之乐啊，在最终享受还不以为是罪，心里没有征战。可是呢，信了主以后呢，知道哪些是神喜悦，哪些神不喜悦的，要努力的去讨神的喜悦，做善事。可是会发现这同时又有老我拉着我们不让我们去做，所以这个心灵之苦哈一直在征战。这就是基督徒的实际情况。那我们的生命能不能长得快，我们能不能成为神的好的见证，就看我们是走哪条路啊。所以因为有二律的征战，所以呢最后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这是记录在加拉太书，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这个讲，然后呢他在第六章又讲到，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下面他说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看看的，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你会发现重生得救后同样可以两条路，要不嘛就是顺着情欲还是老我去做事情，那一定受败坏；要不我们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顺着圣灵去撒种，就受永生。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信主以后生命长得快和慢，就看他在二律征战当中，他在两条道路当中他选择哪一条路啊。所以这个差别很大的，所以求神要在我们身上动工，使我们能够为神做工。主耶稣还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时刻想到我们是神的见证，就要非常的警惕谨慎我们的言行。有一次哈，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啊，她的妈妈来美国来看她，她就把妈妈带到教会。妈妈到了教会以后呢，感觉很好，弟兄姊妹对她都很热情周到，很欢迎，听牧师讲道传道讲道也觉得很好，所以就很愿意去啊，每个礼拜天跟着女儿去教会，团契也参加。可是有个周末呀，女儿带着妈妈到超市去买东西，他们刚一到的时候呢，跟在停车的时候就看见这教会的传道人买了东西推着车出来了。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是他们正在停车呢，就看见这传道人推着车把买的东西推到自己的汽车后边，把后车厢打开，然后把东西放进去，然后随手一推，就把这个小推东西的小车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车就走了。就这么一个动作啊，妈妈看见以后大吃一惊，说做这个传道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呢？他将来再讲的道我怎么还可以信呢？哇，你说这个反应很激烈吧啊，因为你推到别人的后边，别人在开车的时候还得把这车推走，你为什么不 把这个车推到那个停推小车放小车的地方嘛啊，就这么小的动作。那你我一心里，我一心里也是一听好后脊梁都发凉。你说传道人也是人的，传道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他一点小事情没做好，你以后他连他讲的道你都不信了，那这不是要求这么严了哈？但是人家看我们就这么看的，对不对？人家就从小事上看你究竟你的品德怎么样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印象很深了，平常我买东西就很注意去推点小车啊，一定买完东西把那小车那推到那个该放的地方去，那现在就更注意了，那不要因为这么小一点事情把别人绊倒了。 啊，所以这一点是这很值得警惕。所以有人说哈，你传道人牧师，你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一点小动作都看得很清楚，一点你隐私都没有。就实际不光是牧师传道人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在玻璃缸的金鱼，人家慕道朋友没有信主的看得清楚的呢，仔细着呢。有一个姊妹哈，在信主以前很厉害，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她特别能干了、丈夫是受气挨骂的。后来姊妹信了主，她读了圣经，她知道神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家里的，哎，她对丈夫很好，哇，丈夫高兴极了。丈夫说什么？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你们要说的什么意思吧？他太太信主了，他得救不是他信主得救了，太太善待他了，尊重他了，顺服他了，那他就得救了一样。你像这样，那太太的这种转变，那对他就是很大的吸引。他再看看为什么太太一信了耶稣就变成这样了，究竟这信仰怎么回事，就会把他吸引到教会。大家想想，如果这太太信主以前称王称霸，骂先生让先生受气，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你说你能够吸引这个太太的先太太的先生来信主吗？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有时候呢，一些牧道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看那基督徒还不如，那表现还不如我呢。这时候我们会怎么跟他说？你不要看人，要看神，对不对？人都不完全嘛，你要看着人都不完全，你就看不见神，这是很可惜，对不对？这话对不对？很对。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对弟兄姊妹呢自己来讲，我们不能说啊，你就看神得了，反正我不完全，你就自己看神就好了，别看我。他怎么能看见神呢？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神，对不对？今天的时代，谁看见过基督？谁看见过耶稣？从来没有人眼见过耶稣。他要怎么看见耶稣？他怎么看见基督？他要从基督徒的身上来看见基督。如果我们的基督徒信主以后没有好的表现，跟世人一样，甚至比世人还不如，那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行为不好，不仅让人不能够信耶稣，而且他会从根本上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我们说我们信了有一位真神，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得了新的生命，那为什么你都还没变呢？他就会怀疑这个神是不是真的，圣灵是不是真的进到你心里了，他会从根本上来怀疑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神的见证。保罗在腓立比书2:13-16，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也就是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像明光一样来照亮这个时代，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属真神的人，由于真神的大能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那彼得在彼得前书2:12也同样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过去有很多反对我们的、诬陷我们、诽谤我们的人，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最后他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努力把神让我们做什么工作就把什么工作做好。比如说我们这姊妹，她现在是护士，她就要靠着神的大能把护士工作做好，这本身就是在见证神，让别人看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这么样有爱心，这样有负责任的心，有这样有能力啊，表明哎，这个是一般人不一样。做老师当一个好老师，负责的老师， 做学生当一个好学生，做医生当一个称职的医生，当律师当一个非常尽职公正的律师，做家庭主妇做一个非常尽心的家庭主妇。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尽心去把它做好，让别人一看，哇，这一群人就真是属主的。有一个弟兄哈，他是在美国学这个石油管理的，后来就被请到中国大陆去，当时中国石油部还没撤销，就是帮助中国来规划中国石油的布局，所以给中国很大的帮助，那部长副部长都很尊敬他，很学问博士嘛啊。还有一天他突然对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哇，那些部长副部长吓一跳，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会是基督徒？因为一信神就肯定是迷信嘛，啊，肯定是没有知识人才会信耶稣信神。这么有学问的，这么有能力的，怎么会信耶稣？他们心里就想不通啊，但是又不敢说什么。然后这个弟兄说：“我给你们讲讲耶稣，你们先听吗？听。”但谁都不敢说不听，就听。他就跟他们部长、副部长就传福音。你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弟兄去搞这个石油咨询，他做的不好，老是出馊主意。你按照他的办法去做就做坏，他再一说他是基督徒，哦，那是难怪，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所以出这么的坏主意，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你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传福音，他能听吗？他绝对不能听。所以今天你当一个医生就当好医生，对不对？外科医生做手术又做得好，又安全又尽心。当学生努力的去学，争取好的成绩，别人看，哦，这就是基督徒，你看多好。如果我们什么事儿做不成，当医生一做手术就出事故，啊，这个搞工作没工作两天就被人炒鱿鱼，就这样，啊，当学生一考试就得 F， 那你说这种人，你再去说不说基督徒还好，你一说是基督徒，别人更不能信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吗？是在各行各业里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在神自己命定的岗位上努力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这本身就在侍奉神，就在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定不要以教会的内外来划分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凡是为荣耀神而做的都是属灵的，否则即便在教会做的，如果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在教会做的也是属事的，啊，要这样的分。所以我们首先每个基督徒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你看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以后心里火热啊，他说只有认识神得到永恒的生命才最有价值，啊，世界这些工作都没有永恒的意思，做着做着心里真是觉得没有兴趣了，还不如去做传道人，去拯救灵魂。那你说这个好不好？很好，说明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了，对不对？过去只是看见属世界、属物质的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今天一下看见了属灵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哎，这个世界观转变是很可喜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要说，干脆把工作放下去做传道人。往往他们来找我谈的时候，我都让他安静安静，不要急于放下本职工作，因为做传道人需要神特别的呼召，不是自己心里一热就去做传道人。为什么？因为想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好的，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传福音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是在一边做工作一边去传福音，代职的，也可以全时间的做传道人传福音，两个都是需要的。但是对绝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说，恐怕还是代职的最多。所以要把工作放下，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需要神再一次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当传道人，并不是单纯凭着我们的热情要侍奉主去做全职的，除非神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这里做传道人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就是什么？神征召传道人，不是征志愿兵，乃是抓壮丁。明白这句话是意思了吗？不是说我们心里想为神去做传道人，哎，很自愿去，那就当传道人。神当征传的是抓壮丁，你不愿意干，抓住你，你也非干不可。 你愿意干，神没有抓你，你也不能干，谁也不行。像我就是也被抓壮丁抓着，我是一边愿意搞科研，一边做基督徒，也很 enjoy。 那神最后就是你工作非要放下，最后不顺服，不顺服怎么办？神鞭打，让我躺在床上20多天不能动，所以在床上认罪悔改，最后被神奇迹般的医治，最后我在做长老。但是当然现在知道了，凡是神说的都是最好的，按照神的意思是最好的。现在我做了10年传道人了，回过头来看这10年真实的路，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这10年也是我人生中非常丰盛非常丰满的10年。所以神的时间、神的地点、神指示事情是最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做全人间的传道，要听候神的吩咐，不要觉得世间事情没有意义。是，如果单从过去为了功名利禄做世间事确实没有用，但是如果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去做世上的工作，就非常的有意义。所以除非有神的特别的呼召，就不要轻易把本职工作放掉。而且尤其是现在，如果我们要到像回到大陆去传福音，现在最有利的方好办法就是代职侍奉啊，回去在一个公司工作呀，这讲大学讲课呀，啊，一边讲课的过程中，那私下一对一的可以谈信仰，那这样的话，政府是不违反政府的规定的，因为一对一的谈信仰是可以的。所以你看，我知道，也是美国一个弟兄，是一个中国人，他是学经济的，他就被邀请到北京大学去做经济学的这个教授，他一讲到经济学的立法的时候，他马上就讲摩西五经，讲圣经的摩西五经，因为他这讲没有出格啊，因为所有一切的律法、世界的律法都是从摩西五经的这个律法来的，这衍生出来的，虽然没有出格。说这个学生一听了不得了，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怎么会对圣经这么熟啊？所以下来就问他，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他就一对一的给他们传福音，领了很多人信主。那学校知道了也没管，因为他一对一嘛，个别谈信仰那没问题。虽然学校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每年照请不误，我跟你说确实教课教得好。你想如果他教课教得不好，又知道他是基督徒，也许下次就不请他了，可是现在还是要请他，为什么？课教得好。所以现在呢，在国内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员，能够帮助政府科研上，在实际的扶贫啊，各个工程上给政府给国家有实际的帮助，有时候他们知道是基督徒，也知道没有做危害国家的事情，他们有时候都不管。所以呢，代职的弟兄姊妹的侍奉的路子就很广。那今天像我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有时候就不方便了，因为我已经是个全能，我没有一个外边的一个职业的做一个 cover 啊，我只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去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要不去公开教会，又不去家庭教会，别的地方去不了了。而且你在填职业的、填你的专业的时候，你还不能填传道人。一传传道人就要你保证不能去回国传福音。说往往我有时候都填作家，啊，有时候在大使馆一签证，实际都知道。他说你是作家，我说是啊。他说你作家干什么呀？我坐在家里呀。他坐在家里干什么？写作呀，写书。哦哦哦，你的签证，谁都知道谁。所以弟兄姊妹们，只要是为神做的，就不要把好像世界的工作和教会的工作把它这样分得清楚。只要是为荣耀神而做，为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而做的，都是属灵，都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而且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良善忠心，就这四个字。你看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仆人才干的比喻啊，有人1000两、3000两、5000两，最后3000两的赚了3000两，5000两又赚5000两啊，他在神面前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因为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你只要能够按照神的恩赐，按照神和你命令的岗位，尽心竭力的把它做好，那将来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荣耀。所以，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和一个家庭主妇，只要他都是在神命定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将来这两个人在神面前得的荣耀和赏赐是一样的。因为神要的就是四个字，良善忠心。良善是什么？爱神爱人，忠心。神把你放在哪儿，你就努力把它做好就完了。神不看我们事工取得多大的成绩，做了多大的效果，实际做再大的效果在神的眼里算什么呀？整个宇宙这么大，我就是你1000万人信主， 在神的眼里算什么呀？神要的就是良善忠心这四个字。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哈，我们今天啊，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到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要彰显基督的生命啊。如果慕道的朋友他们因着把目光盯在人的身上而看不见神，因为个别基督徒的不太好的行为而不能够认识到神，而失掉了认识神的机会，那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一叶障目了。可是对弟兄姊妹来说，如果因为我们的行为的不慎过失，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和拦阻，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交不了账的。所以很多问题都是要从两个方面一起来看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今天所领受的是生命之道，就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的进驻，在二律征战当中，在两条路口走路上的，只是顺着圣灵的而行，能够让我们里边的属灵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显大，让这个新的生命彰显出来，让别人一看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由于这种见证才能够把他们吸引到教会。你看很多人来到教会首先被什么吸引？不是被基督教的一套教义所吸引，乃是被基督徒的行为所吸引。来到教会看到这么弟兄姊妹这么有爱心，这么真诚，这么热心，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对不对？开始来教会都不习惯了，看到怎么对这么好啊，素不相识，这么爱我，马上想到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啊在背后？哎，事后最后再讲，根本没有动机，就是要爱你。他这就看见在基督教里边和外边不一样，他就知道哦，这一批人原来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都这么好，那神就更好了。所以他们就愿意借着这样我们的好行为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认识神，他们也得到神的生命，然后神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再长大，他们再影响别的人，就是这样慢慢的传递。所以整个福音的传递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绝不是单单的谈道理。如果生命不彰显出来，道理再好再对也是苍白无力的，别人看见只是在说教。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和道理把它结合起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生命之道显明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让更多人能够因着我们能够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让他们得到生命，满足神的心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